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17卷8，分别视频。分别视频内容说明有情世间以及气世间。有情世间分成三大科，有情生住末。关于有情生中分成九相，在先前的课程说明了三界五趣，那正在进行的是第三项七世住。那七世住的内容从讲义的19页开始，河畔刮胡山七世住。那第一世住是指某一类有情，它的身形，身体的形貌特征，这种外向的身形以及内在的想。那这边的想在初世住是以苦乐色的想有差别，所以初世住是身意想意，就是身与想，在这一类的友情都完全不同。那实质是指哪些友情呢？主要是指欲界的人趣，还有一分天。那一分天主要是指欲界天以及出净律的天人，但是要扣除掉在劫初起的出净律天人。那为什么呢？由于出净律的天人在劫初起的时候，他们的想是一样的，因此被类分为成第二世住，也就是身意但是同一想。如讲义的第20页科判卦胡二，第二世住所指的就是出净律天于劫初起的时候，在劫初起的时候，他们的身形虽然有种种千差万别，但是不管是大梵天王或者是梵众梵辅天，都认为之所以会投身在出净律，是由大梵天王的意念所成就的。所以这是想一同一想。在讲义20页注脚108，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引文的中间，开头是右正理云，有看到吗？那在这下一行，下一行的一开头是观大梵先时已有，那接着论文是原文是用已，对不对？已经的已。其实这个字是通自己的己，也就是梵众天等观大梵天王在自己投身到出净律天之前已经存在了。所以如释文所讲的大梵先时已有，那逗号己即于天后方生故。所以这边的虽然是写成已，但是其实文意是通己，因为古代的已跟己在某些情况下会通用，所以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好，这是七世住的第二世住，身意但是想一，想是相同的。好，接着再讲义21页一段问答，在说明这些大梵天的梵众，他们是何处成见大梵天王。那这一段的讨论主要是在解释经文，也是讲义20页的经文。那相关的注释呢，注脚111 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第二行的后半，得二定时，就是这边的二定是指第二禁律，第二禁律。那出惑已断，这边的出惑是指出禁律地所系的烦恼，出禁律地系的烦恼，简称为出惑啦，就是系属于出禁律的种种烦恼。当天人得到第二定，就是第二禁律的时候，这些为出禁律所系的烦恼就早已断除，因为要断下地惑才能得上地的定。好，所以这一段文的出惑是指出禁律地所系的烦恼。好，好，以上是补充先前课程有关注脚栏方面，再进一步说明清楚。接着进行新的内容，讲义二十一页科判瓜胡三是第三世注，解释的记诵对应的内容是翻此。翻此的意思是对于第二世注是深意同一想，那第三世注呢是生一，但是想呢是异的，想是不同的，所以翻此的意思是有别于第二世注生一想一，刚好颠倒翻过来。好，请看到科判 A 论文先说明第三世注的有色有情生一想一，如极光净天是第三世注。这一类的有情，它的身貌、身形相貌是都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种种想意念是不同的。那哪些想呢？在下一段文有部跟其他的说法有不同，所以这边先不做解释。那论文所举的是极光净天，那极光净天其实就早期或其他的译本是翻成光阴天，光阴天也就是第三禁律的第三天，第三禁律是少光无量光光阴，在某些翻译是翻成光阴天，玄奘大师是翻成极光净天。好，那虽然所举的是第三经律的第三天，但其实是包含整个第三经律，因此论文就接着说此中举后兼以摄出，就是摄界的第三天，第三经律天举第三天极光净天，这是最后的一天，来包含前面的少光天还有无量光天，所以因之具摄第二禁律，有第二禁律的三天都包含了。好，那接着论文就讲说，如果没有具摄前两天的话，若不尔者，彼少光天无量光天何是住摄？意思就是说，假设认为有色有情生一想一只局限于极光净天而不包含少光跟无量光两天的话，那么这两天是处于七世柱中的哪一世柱所设呢？就没办法包含了，所以必然是有包含第二禁律三种天，三种天的有情。好，那接着来辩论所谓的想意，怎么去说明这个想。好，那有部的说法是彼天显形状貌不异，故名生一，也就是第二禁律的天人其色相，他的身形相貌 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但是他的想不同。想是指什么呢？论文提到是乐非苦乐，恶想交参，故名想意。好，那论文现在汉译本虽然唐译本虽然是翻成乐了，那非苦乐就是非苦非乐，就是舍舍受。那但是以第二禁律来讲，其实是以喜，他的喜这个受中受心所中的喜受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注脚114，请看到注脚114普光居舍论记的解释，言想意则乐舍别故，言想意三受名意，喜乐名乐，其实是以喜啦，第二禁律是以喜为重。这样的说明在后文也得到佐证，所以请看到讲义22页。有部为什么会说第二禁律的天人有关乐非苦乐恶想它是交杂的呢？传说比天厌跟本地喜根仪起尽分地舍根现前，厌尽分地舍根仪起根本地喜根现前。这样的情况如同富贵人厌欲乐仪便受法乐，厌法乐仪复受欲乐。好，那所有的尽分定的相应根都是舍，都是舍，都是非苦非乐，不苦不乐的舍受。那第二禁律根本地，就是根本第二禁律所相应的受，其实是喜受啦，是喜受。所以如这一段文所讲的，那这一段文世亲特别加上一个传说，意思就是这是有部正义所传颂的见解，是不是为其他部派所承认就未必了。好，那这边的比天当然就是指第二禁律的有情，第二禁律的天人。好，那对于有部这样的主张，接着就提出质疑，那岂不骗尽想意因然？那这个疑问的意思是说，对于有部认为第二禁律的天众会厌根本地喜起尽分地舍，厌尽分地舍起根本地喜，因此是称为想意，想不同。那么这种情况对于第三禁律的天众也应该会一样啊，因为第三禁律的天众根本地是乐啦，根本地是乐，但是他的尽分地也是舍。那会不会第三禁律的天众也有厌根本地乐以其尽分地舍现前，厌尽分地舍根以起根本地乐跟现前，第三禁律的天人难道不是这种情况吗？那如果是的话，第三禁律的天人也应该归纳成是什么？是生意而生意而想意才对啊。但是事实上第三禁律的天人应该是归纳为生意想意，也就是下一段科判瓜胡寺的第四世注啦，大家有看到吗？先看到讲义22页论文倒数第二行，有色有情生依想依如遍尽天，遍尽天就是第三禁律的第三天啦，他们的想是一样的，是唯有乐想，唯有乐想。那因此对于有部传说第二禁律的天众有这种 厌此生彼，厌彼生此，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世亲论主呢，就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来提出质疑，会不会第三禁律的天众，他的想也如同第二禁律的天人一样呢？会有这种厌此生彼的种种情况。接着应该也是世亲论主站在有部的正义加以回应，这样的一个直难。请看到论文，请看回这个小科士的这一段论文。非片尽天成有厌乐，以乐即尽成无厌食。但是呢，第二禁律的天众，他的习，他根本地相应的习则不然。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习受是扰动心，不像第三禁律的天人，他的乐是即尽不扰动心。好，那相关的解释请看到注脚117。注脚117就说明，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三定中乐，就是第三禁律的乐。这样第三禁律的天众对其根本地的乐受是成无厌食。从来不会感到厌离，因为他的乐不躁动，他的乐是极尽乐，已经离了喜。所以第三禁律地我们又称为什么？离喜妙乐，对不对？在圣典中有讲，以世间乐来讲，第三禁律的乐是世间乐之最，最殊胜的，以世间乐来讲。那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的乐很特别，是跟意识相应的。除了第三禁律的相应乐之外，其余的乐都是跟五识相应，所以没办法骗身心受。但是第三禁律的乐由于比较特别，他已经离喜的躁动了，所以他的乐是与意识相应的乐。那么如现在论文所讲的，他的乐是很极尽的，是世间的乐之最。然后，好，那以上呢是有部对于第二禁律属于身依想意的解释。他的想意是指有乐，有喜乐与非苦非乐这两种想是交叉的。那接着世亲论主引用了经部的说法，这个第二禁律它的想义是怎么样的差别性呢？经部师说，有余气经是彼天中有想义义，为极光净有天心生，为善了知世间成幻，彼见下地火焰动然，见以变身金布厌离，务彼火焰烧尽梵空，令彼皆空上清我处。彼极光净有救生天，以善了知世间尘坏，便为欲彼金布天言，尽先尽先勿步勿步，袭彼火焰烧尽梵空，令其皆空即于彼灭。好，那以上呢是契经的内容。那由于这个第二禁律的天众，新生到第二禁律的天众呢，他看到这个劫火，三大灾中的这个劫火烧到初禁律最顶的时候，他认为说啊，会不会也烧到我家来，烧到第二禁律来。因为他刚投身到第二禁律，他不太知道实际会不会，看到火在烧的时候他就感到畏惧害怕，惊怖厌离。那这时候呢，过来人就告诉这个新生的天说，别怕别怕，不要怕不要怕，这个火呢不会烧到我们家，你就安心的住着。好，基于这样的理由，接着最后两行的论文就提到， 那彼于火焰有来或者是不来的想，以及有不或者是不不的这种差异想，因此对于第二经律的天众才会说是想意，而非有有乐非苦乐想有交称故得想意名。好，那这是有不，更正，这是经部有别于有部的认知啦，他们引了契经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明。好，那相关的解释如注脚119就有提。那在普光的俱舍论记也顺带引用了众贤顺正理论对于经部如此解释第三四柱的生依想意，正理难易，第三定天见下水灾新旧生天有不不不想因明想意。这个意思是说，如果经部师解释第二禁律处于生依想意，是以这个大劫的火灾来做想意的说明的话，那么同样的这个大劫的水灾也会淹到什么第三境，也会淹到第二境律嘛。那第三境律的天众应该也会升起，那这个劫水会不会淹到我家来，这样的一种差别想啊。那如此的话，第三境律的天众也应该明是生依想意，而不是属于第四四柱的生依想意啊。好，那接着呢，普光就以俱舍师的角度作为说明，若俱舍师就第二定中习扰动故见下火灾不不不祥，第三定中乐极静故虽见水灾而不生怖，由不不祥焉祥依。好，所以对于顺正理论提出这样的一种质疑，普光站在俱舍师的角度，就是奉行俱舍论，以经部这样的说法为正义，以此角度来回应的话，那么似乎啊，似乎也会牵扯到跟第二禁律根本地相应的喜受是处于躁动扰动，对应于第三禁律天众中根本地的相应乐受是极静不扰动，这样的一种情况才能够去说明，才能够去回应顺正理论众贤的质疑啊。好，那不管如何，意思就是说，在契经中提到的七四柱说明第三四柱生依想意是属于第二禁律的天众，那由于契经中并没有明确的讲所谓的想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差别，所以就导致后世的佛弟子不同的部派对于同样的契经就会有解释上的歧义。好，那接着看到第四的四柱是生依也想依，也就是这样的天众，这样的友情，他的身的形象相貌以及他的想都是一样的。好，请看到论文，有色有情生依想依如片镜天是第四四柱。那为什么称为想依呢？因为这一类的友情是唯有乐想，故名想依。好，那相关的注释请看到注脚120，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第二行开始，有关身衣身形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留意到身形是一样的，从第二禁律天到第三禁律天，他们的身形的相貌都是一样的，唯一色界天身形相貌有不同的，就只有在初禁律天的天众。那在初禁律天以上的天众，他的想都是一样的，更正，身都是一样的，不好意思，身都是一样的，抱歉，口误。第二禁律以及第三禁律，当然其实也包含第四禁律，可是问题是七世诸中并没有包含第四禁律天众，为什么没有包含，在下一页会提，但是由此可以推测，就是第二禁律、第三禁律还有第四禁律的天众，这些天人的身形相貌没有差别，都是一样的。好，那关于想依呢，注脚120引文第二行后半有提到，此意熟乐成无厌食，故名想依。那虽三定中亦其舍受，从多分故具不厌故，故言想依。好，意思是说，当投身到第三禁律天的时候，就是扫尽无量尽或片尽，这第三禁律的三天中的其中一天 都一样，所感得的乐是一熟乐，一熟乐的意思就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一熟果报乐。那对于这样的一熟果报的乐，因为由于其性质是极尽故，所以都不会想要有厌离，不会出现像第二禁律天的这种情那种情况了。好，那接着论记的解释又提到说，虽然第三禁律也可能容许会起舍相应的受，但是从多分的情况以及从不会产生厌离的情况这两种原因来讲，所以说第三禁律的天众是想依，是想依。好，那接着讲义23页科判 B 是说明初禁律、第二禁律、第三禁律其想的性质上有不同，请看到讲义23页科判 B， 初禁律中有染污想，故言想依。那第二禁律有恶善想，故言想依。那第三禁律有意熟想，故言想依。好，那当然这段论文关键就是对于三种天人他想的性质，初禁律是染污想，为什么是染污呢？由于初禁律不管是大梵天或者是梵众梵福天，他们的想都是基于认为说由大梵天来生起梵众梵福乃至于世间所有的一切，那这样的想其实是错误的，是跟烦恼相应的。跟什么烦恼呢？请看到注脚121引文的第二行，是跟戒禁取见。那为什么是跟戒禁取见呢？在五种见中的戒禁取见，在解释的时候会说是非因即因，不是正确的原因，却认为它是正确的原因。那么意思就是说，事实上这些梵众梵福他之所以会投身到初禁律，是由于他自己本身的业嘛，业感所得。可是呢，这些初禁律的天人在杰出的时候投身到初禁律，他们却误认为自己是由大梵天王所生的，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原因，却误认为是正确的，那因此就称为是戒禁取。那戒禁取见，也许大家比较熟悉的 很像是经论都会提到印度的那些错误的知见的外道，把修牛戒狗戒认为是可以升天，那认为修无意义的苦行是可以获得解脱，这也是借镜取见，非因即因啊。那或者有时候另外一种就是非道即道，那个圣道的道，不是正确的修行，认为它是正确的修行，可以感得涅槃或者是感得解脱等等的过，那这也是属于借镜取的一种说明。那因此这样的想是跟烦恼，是跟借镜取这个烦恼相应的，所以称为是出禁律中有染污想，故言想依。那第二禁律它没有这种借镜取的染污想了，它的两种想呢是跟舍还有喜，虽然论文是用乐啦，但其实严格讲起来是喜，是跟喜跟舍这两种受有关系的。那这两种受由于是跟定相应，所以说它是善，它的属性是善的。那这个恶，恶善的恶就是指喜跟舍两种受啦。当然这两种受不是同时升起啦，不要误解，而是像论文所讲的，他们会厌此生彼，厌彼生此，这样的一种掺杂的情况。好，那第三禁律的想是与生俱来的乐受，那这样的想是一熟果报，所以说它是一熟想一熟乐。好，在法宝的注释引文他说是无忌相，因为是一熟果报嘛，所以是无复无忌啊，无复无忌的性质形象。好，那接着七世注的后三世注其实就是无色四无色处的前三，论文是说下三无色，那为什么说下呢？因为从初是往上，它的定往上提升，那么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这三处是处于非想非非想处之下，所以说下三无色就是第五到第七世注。好，以上就是今所说的七世注的内容。所以这不管是从三界五趣七世注乃至于后面的九有情居等等，其实都在解释经文的 某些名相，经文出现的这些名相怎么去认知它，怎么去诠释。在具色的分别是间品的这个段落就加以说明，甚至有进一步的讨论。好，那接着就来确认为什么称为世注。好，论文提到此中合法名为世注。第一说，为彼所系五蕴四蕴如其所应，是名世注。也就是相对应的初世注乃至于第七世注，在前四种世注是由于包含到欲界的人天乃至于色界的天人嘛，所以他们是五蕴，欲界的有情是五蕴。那如果是第五到第七世注，由于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处这三处的天众，所以他们只有四蕴没有色蕴啊，五蕴中扣除掉色蕴只剩下四种蕴。好，所以所谓的世注的体并不是指这种一合合相的有情，而是指其所系的蕴，那或者是五蕴或者是四蕴，这就是七世注的本体。 法体本质啊。好，接着减非，减非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除了以上所提的，不管是欲界的人乃至于到五色界的前三天之外，其余的其余有情为什么不称为七世住？为什么不包含在七世住的范畴呢？好，问所于何故非世住耶？答：于余处皆有损坏世法故。那余处者何？为诸恶处第四禁律集于有顶。诸恶处就是指恶道了，三恶道，还有色界的第四禁律天，以及还有五色界的第四处，就是非想非非想，又称有顶。那为什么有彼处有损坏世法，故非世住？好，那接着讨论什么是损坏世法，请翻页讲义二十四页。对于损坏世法是指什么呢？那在所提的这三相中，三相就是指诸恶处还有第四禁律有顶，这三相它的损坏世法都不同啊。好，所以论文就提到诸恶处的损坏世法是有众苦受，不管是畜生、鬼、地狱，有非常非常程度非常非常强的苦受会损恼于世，所以并不是有情的事会乐着的。好，那第四禁律中它有一有无心，就是无想定还有无想事，这边的无想事其实就是指无想天意熟啦，也就是在不相应行法中所提的无想天意熟。好，所以第四禁律由于有无想定以及还有无想天意熟，所以它也是损坏世法，因为是属于无心定嘛，属于无心定，所以也称为是损坏世法。好，那同样的意义，有顶天中有灭尽定，那因为灭尽定同样也是无心定的其中一种。好，那灭尽定以界地的系数，在有部的正义是设属于非想非想地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哦。为什么说比较特别呢？因为在大圣某些部派的判法，大圣的某些学派，比如说中观或瑜伽为士，他们认为灭尽定是无漏的，但是在有部却不是。虽然灭尽定是三果还有三果以上的圣者才能够升起的，可是灭尽定本身以有部的真义并不是无漏的，这它界地的系数是系属于非想非想地，所以如这边讲的在有顶天中有灭尽定也是无心定的其中一种，所以呢都会损坏于世，令有情的这个世的相续会暂时的断，暂时的终止啊。那因此呢，诸恶处以及第四禁律还有有顶天这三处，它并不能包含在七世住之中，是基于这三处都有个别的损坏世法。好，那这是对于于非世住的第一说。那第二说请看到科判 B 复说，若处于处有情心乐来止，若至于此不更求出，说明世住。若处 余处有情，中间可以加上一个逗号啦，这白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某个有情居住的地方，或者有情生存的地方，是其他有情会想要来的，心乐来止，就是他会想要来这边，而且呢，来了之后呢，不会想要再离开的，所以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呢，第一个，某个地方是有情想来的，而且来了之后不会想再离开，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才能称为世住，这是对于七世住只有包含某些范畴的第二种定义，第二种说明。那基于这样的道理呢，进一步就说明为什么诸二处第四禁律以及有顶天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好，那于诸二处恶意俱无，恶意就是指心乐来止，还有若至于此不更求出，谁会想要去三恶道啊？那去了之后基本上都想要赶快离开嘛，所以就代表诸二处都不符合这两个，心乐来止以及至于此不更求出，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好，那第四禁律心恒求出，为什么说第四禁律的听众会心恒求出呢？为诸一生若求入无想，若诸圣者乐入禁居或无色处，若禁居天乐正即灭。好，那这一段文意思是说，对于主张第二说的学派呢，他认为第四禁律的天众虽然基于修定会投身到第四禁律天，虽然有符合第一个心乐来止，但是呢却缺少第二个条件，因为呢第四禁律中的天众呢都会想要离开，里面呢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有关一切，是有关第四禁律天中的所有凡夫一生，那这些一生呢，当他投身到第四禁律天的时候，他会想要入无想，会求入无想天中，他不会想要待在原本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第四禁律的无云天好了，他投身到无云天之后，他会想要提升到自己变成无想天的有情，他不会想要待在原本的地方。好，那这是有关第四禁律天中的诸一生。那如果是第四禁律天中的诸圣者，那这边的诸圣者要扣除掉禁居天，因为禁居天有另外一种情况，五禁居天有另外一种情况，所以除了五禁居天人之外的其他投身到第四禁律天的圣者呢，那也就是阿那含的圣者啦，他如果是投身到无云天的圣者，这些阿那含他会想要呢投身到从属于第四禁律天的五禁居之中。好，或者是呢是会想要进一步往上流，投身到无色界，就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这一段文呢其实会相关俱舍论的分别贤圣品，会提到说在阿那含圣者中有所谓的乐会以及乐定，号要会观的以及号要修定的这两大类。那如果是号要会观的呢，他投身到第四禁律之后呢，就会希望自己能够到禁居天中。那如果是本性上好要修习定的这种阿那含呢，他就会 想要投身到无色界处，想要进一步往定的方面提升，所以他就会投身到无色界处。那因此这会跟不还果又分成有所谓的五不还、七不还、九不还等等，就会有出现这样的一种差别，有所谓的上流啊。好，那如果在第四禁律原本就已经投身在五禁居天的有情，那这些圣者呢，他就会想要赶快证得无余涅槃，所以如论文所讲的，若是禁居天就会乐证即灭，就会乐证即灭。好，那第三个双圆圈就接着讲，为什么有顶天它也不是属于七世住呢？那么论文很简单的讲，由于有顶天它的想昧劣，因为是非想非非想，它的想昧劣，那因此呢也不是有情乐于居住的，是乐于爱着之处，也不是是乐于爱着之处。好，关于第二种说法呢，其实在法宝的判断认为这一家的说法是非正义的，请看到注脚125刮胡2，注脚125的刮胡2论文的第二行，准此论文岂可第四禁律处三天一生皆悉爱慕无想一手处耶？意思就是说，在第三禁律的无云浮生广果这三天中的一生，那么并不是都会耗药投身到无想天的无想一手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以法宝的看法认为第二家的解释并不是正义，并不是正确的教义。好，那接着呢，法宝又引用了顺正理论中提到有余师说，那提到的众生有三种耗药的对象，乐着于诸境，乐着于乐，还有乐着于想。那乐着于诸境的是属于人跟欲界天，这就是出世住了。好，那乐着于乐的是色界的前三禁律天，那乐着于想的呢是无色界的前三天。所以基于是所乐着的这三项，诸境乐还有想，那因此呢七世住的内容只有如此，而不包含了二趣、第四禁律还有有顶天。好，那么接着呢，顺正理论也有提到上代师之相承说者，若处具有见修所断及无断事，立世住名，一此便非世住所设。好，那接着就有讨论说，比如说欲界的人还有欲界的天并没有无漏事啊，那为什么以这样的标准来检责的话就会跟经相违背了。好，那接着论文就有讲说，虽然欲界的凡夫他有见所断事还有修所断事，虽然现前没有这种无断事，无断事就是无漏啦，无漏的事，因为无漏的事是不用是 不会去断的，它是清净无漏的嘛，所以说是无断事，也称为是无漏事。虽然欲界的凡夫现前没有无漏事，但是呢，却可以作为无漏事升起的所依。所以呢，欲界的人天也属于七世住的范畴。好，那这家的说法呢，它的判断的标准就是以某一处有没有这三种事，就是见所断事、修所断事还有无断事，这三种事作为评判是否符合七世住的标准。那以下的论文有很多啦，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参阅。那在顺证理论引文之后，就是倒数第五行有一个括号的地方，那这就是法宝的解释。法宝对于顺证理论的论文有稍加的做解释，就讲到言三世者为见断、修断及无漏事，就是见所断事、修所断事还有无漏事。那大致的讲，见所断事就是与染污性相应的，不管是不善或者是有复无记，这都属于见所断。那修所断事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大概的讲就是善有漏或者是无复无记，这就是属于修所断事。那无漏事当然就是属于修圣观时的这种无漏性质相应的事。好，那接着法宝就稍微做说明了，非想处一切圣人无间断事。因为所谓的圣者，他已经不管从出国一直到阿罗汉，他已经断除了见所断的烦恼嘛，所以就没有见所断相应的事。那一切一生无无漏事，那因为是凡夫嘛，所以当然就不会有清净无漏相应的事。好，那接着谈到说，于欲界中可有一人先具见修，这边的先具见修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以现在我们是欲界的凡夫，对不对？我们跟见所断烦恼相应的事，还有修所断烦恼相应的事，都还具备嘛？就是说，所谓见所断烦恼相应的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事会跟不善，会跟有复无记相应。有复无记相应，就是以欲界凡夫来讲，就是跟身见还有边见，以及身边二见相应的无明，这三类的烦恼相应的事，在欲界凡夫来讲就是有复无记。好，那其他的有漏善或者是无复无记，比如说我们欲界凡夫的一熟事，就是属于修所断事。好，所以欲界中可有一人先具见修两种相应所断的事，那复有无漏，意思就是说，当这一位欲界的凡夫他从转凡成圣之后，他就成就了，他就具备了无漏事的意思。好，那论文是讲说事于初人，其实应该是说，就是当这一位原本欲界的凡夫他达到了初人的意思，这边应该所指的就是那个苦法智人啊，苦法智人，那这时候他就有成就了无漏事了。好，那在顺证理论他有一段文是提到五处权，里面的五处就是指五境居啊。论文有提到一少分所指的就是第四禁律中的广果天。广果天，那广果天中 的无想天是没有无漏事，因为无想天是唯有外道才会去修，无想定是唯有外道才会去修行而感生到无想天中的。所有的正知见的佛弟子不会去修行 无想定，所以也不会去投身到无想天。那因此无想天的天众就是错把无想认知为是解脱涅槃，那这个是外道错误的知见，所以无想天的天人他不可能成就无漏的相应事。好，那无想广果天中扣掉无想天之外，其他的广果天的天人都有可能可以具备三种事。当然所谓具备的三种事不是三种事同时现前，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欲界的友情也是一样啊。当你成为比如说成为出果圣者之后，你就不会有见所断事了。因为见所断的烦恼已经断除了嘛。所以剩下的就只有是修所断事或者是无漏事。那当你是无漏事现行的时候，修所断事也不会现行啊。因为杂染跟清净不可能同时的。所以这边讲的具三事是说它容许有这三种事，但是不是说同时现行，并不是同时现行。好，那接着说明为下二天具三事。这边的下二天是指地势境律的无云还有浮身，就是地势境律的第一天无云，还有第二天浮身天，这两天有可以有三种事，就是见所断、修所断还有无漏事。那除了这两天之外，地势境律中的往上的六天都没办法能够容许具备这三种事。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因此地势境律不能涉属于七世住之中，因为是以少从多的关系，就是地势境律总共有八天嘛，那八天中只有两天符合有余师判别七世住条件，那其余的六天都不符合这个条件，那因此呢，从多数来讲，地势境律不能说明是涉属于七世住之中。好，那圆辉法师的注释呢，内文上就有提到说，地势境律的天众它有三类的差别。那在讲义的25页注脚栏的第二行到第三行就有提到，在分别贤圣品中往生到地势境律天的阿那含，他如果是乐会的，就是好要会观的，就会求入于五尽居的其中一天。那如果是好要修定的，就会求入于无色天，无色界天。这在俱舍论分别贤圣品会有更详尽的说明，就等到卷24，或者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回去翻阅，在卷24的124页西栏开始就会提到相关的内容。好，那至于刮胡事是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37讨论为什么三恶趣、地势境律以及有顶这三大处不能包含在七世住中。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就可以 利用等一下下课的时间参阅。那相关的说明在同样注脚125的那个中途的三家聚舍论注释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解释啊。好，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等一下8:10进行第二节课的内容。